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7年3月30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星期三报告说，他们将很快完成审查数千份文件，试图将事实与小说分开。与此同时，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有关俄罗斯涉嫌干预美国大选的调查显然陷入停顿。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共和党参议员博尔星期三在国会告诉记者，他们收到了空前数量的文件，但是委员会还有几个星期就能审查完毕。不过博尔补充说，委员会不断与政府情报部门谈判，争取获准查阅更多的文件，这些文件有助于委员会展开调查，得出最后的结论。白宫发言人肖恩斯帕塞星期三说，白宫并不担心领导调查俄罗斯涉嫌干预美国大选的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努涅斯的工作有问题。斯帕塞在白宫每天的记者会上说，我没有看到有什么问题。目前备受批评的努涅斯星期二拒绝辞职，并停止了委员会本周的工作，这让人们怀疑国会两党对就俄罗斯是否干预美国大选的初步调查能否顺利进行。斯派塞说，调查过程中的一些步骤需要时间，对此白宫可以接受，但是民主党人表示委员会的工作已经停滞。委员会民主党成员斯沃尔威尔认为，努涅斯应该与委员会所有成员见面，以缓解这种局面。美军在中东地区军事行动的最高将领表示，军方已经对美国在伊拉克摩苏尔地区展开打击伊斯兰国空袭行动的时候，估计造成大约100名平民丧生的前因后果展开正式调查。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陆军上将沃特尔星期三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会议上告诉议员们说，伊斯兰国战斗人员在人口稠密的城市地带的作战策略已经发生了演变。沃特尔将军说，伊斯兰国战斗人员明白我们对平民伤亡的敏感性，他们在利用这一点。由美国空军准将埃斯勒领导的调查组将对造成3月17号平民丧生事件的所有方面进行调查。沃特尔上将说，虽然美国军方领导人在得到了额外的战斗授权之后有了战术优势，但是军方在防止平民伤亡方面的认真程度并没有改变。在美国国务院长期工作的一名公务员被捕，并且因为没有如实的向调查人员报告他从中国情报人员那里得到的一些联系人的信息和礼物而受到起诉。美国司法部说，坎戴斯·克莱本在联邦法官面前作出无罪申辩。克莱本自1999年起担任国务院的办公室管理专家，他通过了最高级别的保密审查，被派驻多地的使馆和领事馆。他在检方称，克莱本在驻中国时，中国官员送给他价值成千上万美元的礼物，包括现金，还有一座公寓。检方说，中国情报人员要求克莱本提供美国政府对美中战略经济对话的内部分析报告。克莱本受到起诉的罪名包括没有告知联邦调查局他与中国情报人员的联系。如果被定罪，克莱本将面临最多25年的监禁。美国智库美韩研究所的报告说，最近几天朝鲜主要核试验基地的活动非常频繁，这可能意味着朝鲜的第六次核弹实验已经进入了最后的准备阶段。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尼基·黑利星期三谴责这个世界组织帮助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腐败政府。黑利大使在纽约外交委员会发表讲话的时候，联合国违和使命被强制要求与刚果政府合作。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由陆阳播报，感谢收听。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Review Part 5. This program reviews some important conversations and language functions.
各位听众，今天是我们第二次进行商务通英语的总复习。我们要复习过去一些重要的谈话和谈话里使用的各种语言功能。
Review。
本课第一节，我们要复习 Blake 先生和联邦汽车公司的 Gomez 先生进行的一次谈话。我们将学到这样一个词组
：positive feedback，
积极反馈。
positive feedback。
我们的节目主持人是 Elizabeth 老师。我们的商务语言专家 Gary 也参加讨论。Gary 老师，请大家注意 Gomez 先生在谈话里的一些
positive feedback，
也就是积极反馈。例如
，Great, great, that sounds good.
This week we're going to review some more of the conversations from earlier programs.First,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a conversation between Mr. Blake and Mr. Gomez of Federal Motors.
Mr. Blake had expected to meet with Mr. Stuart Chapman, but Mr. Chapman had to go out of town. In this conversation, Mr. Blake makes some promises, and Mr. Gomez seems pleased. Notice how he gives positive feedback to Mr. Blake.
By saying things like, that sounds good, and great.
Exactly.
Let's listen.
Dialogue.
这一节我们就来听 Blake 先生和 Gomez 先生的那次谈话。他们两个人讨论了双方公司之间需要解决哪些问题才能达成协议。
So, Mr. Blake, when we first put these machines in operation, can you send over a group of advisors?Technical advisors who speak English and can train our engineers and workmen?
Certainly, Mr. Gomez. In fact, we have some engineers in a language training program now. They could come over within a few months and be available any time you need them.
Great, great. That sounds good. Another one of our major concerns is the service manual. We're quite concerned about getting a service manual in English. It has to be easy to read and very clear and useful for our engineers.
Yes, again, as I told you, we are preparing a translation of the Chinese manual we have now, and we expect that to be ready in a short time.
By a short time, could you give me an estimate?
I'd like to say 2 weeks, but I'd have to get back to you. But probably about 2 or 3 weeks.
Oh, that sounds quite reasonable. As you know, we have until January 1st to actually install these machines and get them operating.So we're under no deadline pressure here.
Okay, well, that gives us a fair amount of time to work with.
Plenty of time. That sounds good, Mr. Blake. Another concern is your performance record in Asia with these machines.
Why don't I send you some reports on our performance? On the performance of the robots in some Korean companies who are also our clients. And I'm sure you'll be quite pleased with what you see.
Okay, great. Could you get those off to me within a few weeks?
Sure, that shouldn't be a problem. In fact, as soon as I get back to Beijing, I'll see to it.
Excellent. Thank you very much.
Is there anything else?
Well, no. That covers all the major points.
Okay, fine.
Sounds good.
We'll listen to the whole thing again, Blake 先生和 Gomez 先生的对话。注意对话中有哪些积极反馈的语句。
So, Mr. Blake, when we first put these machines in operation, can you send over a group of advisors, technical advisors who speak English and can train our engineers and workmen?
Certainly, Mr. Gomez. In fact, we have some engineers in a language training program now. They could come over within a few months and be available anytime you need them.
Great, great. That sounds good. Another one of our major concerns is the service manual. We're quite concerned about getting a service manual in English. It has to be easy to read and very clear and useful for our engineers.
Yes, again, as I told you, we are preparing a translation of the Chinese manual we have now, and we expect that to be ready in a short time.
By a short time, could you give me an estimate?
I'd like to say 2 weeks, but I'd have to get back to you. But probably about 2 or 3 weeks.
Oh, that sounds quite reasonable. As you know, we have until January 1st to actually install these machines and get them operating. So we're under no deadline pressure here.
Okay, well, that gives us a fair amount of time to work with.
Plenty of time. That sounds good, Mr. Blake. Another concern is your performance record in Asia with these machines.
Why don't I send you some reports on our performance? On the performance of the robots in some Korean companies who are also our clients. And I'm sure you'll be quite pleased with what you see.
Okay, great. Could you get those off to me within a few weeks?
Sure, that shouldn't be a problem. In fact, as soon as I get back to Beijing, I'll see to it.
Excellent. Thank you very much.
Is there anything else?
Well, no. That covers all the major points.
Okay, fine.
Sounds good.
Listen carefully.
听力练习，接下来我们复习一些语言功能。请大家特别注意听 Elizabeth 老师下面念的句子里有哪些是积极反馈的词语。
Great, great. That sounds good. I'd like to say 2 weeks, but I'd have to get back to you. Why don't I send you some reports on our performance? That shouldn't be a problem. In fact, as soon as I get back to Beijing, I'll see to it.
Discussion.
分析讨论 Elizabeth 老师和 Gary 老师认为 Blake 先生和 Gomez 先生的谈话似乎很成功。
They seem to be pretty much in agreement.
Yes, they do. They seem to have resolved all the major issues. But the final decision will be made by Mr. Chapman.
Okay,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and then we'll listen to Mr. Blake's conversation with Mr. Chapman.
What do you think?
下面我们来问一个问题。请大家回答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Listen for the bell, then say your answer.
请在铃响以后说出你的答案。
Do you think that Mr. Blake's company can provide adequate technical support?
Yes, I think they can.Some of their engineers are already in a language training program to improve their English skills.
I agree. The company has also begun to translate their service manual into English.
Review.
接下来我们复习另外一次对话，就是 Chapman 先生从外地回来以后和 Blake 先生进行的谈话。双方接近于达成最终协议。谈话里使用的语言功能包括表示歉意、接受歉意、要求澄清、给予确认等等。
Our next conversation takes place the next day. Mr. Stuart Chapman has come back to town, and he is meeting for the first time with Mr. Blake.
They are now ready to finalize the details of the agreement. In this conversation,We will see how an apology is offered and accepted. And we will also hear a number of examples of confirmation and clarification.
Let's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Dialogue.
下面我们就来听这次谈话。
Well, I'm glad to finally meet you, Charles.
And I'm very happy to meet you, Stuart.
I'm very sorry for not meeting you earlier, but with my father in the hospital...
I understand completely. It wasn't a problem. Dave is so knowledgeable that we've proceeded quickly. He's been very helpful.
That's good. Well, I know that you're getting ready to return to Beijing, so we should get right down to business.
Good. I'd like to finalize things before I leave.
My understanding is that the English service manuals will be ready in 3 weeks.
Actually, we'll have them for you in 2.
Excellent. And Dave said that you could send some English-speaking technicians to train our engineers. Is that correct?
Yes, that's right. I said that we could provide some technicians. We haven't actually discussed a number.
So that's still to be decided?
Yes, but I can assure you that we will provide an adequate number.
Well,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they speak English well enough. We can't afford to waste time.
Yes, I understand. We want this to be a success as well, Mr. Chapman.
So, the one remaining question is that of spare parts. And that may not be as difficult as we think.
What do you mean?
Well, according to your technical reports, your robots are very reliable. They rarely break down in their first 5 years. Am I right?
Yes, that's right. But it's important to follow the maintenance schedule. In most cases, electronic sensors indicate problems before they become serious.
So in that case, extra parts can be flown in rather than stored.
Absolutely. We can guarantee delivery by air within 36 hours. And our technical support will be available 24 hours a day.
Excellent. One more thing. I'd like some members of my staff to fly to China to see your robots in operation.
Sure, that's not a problem. If you can give me some dates, I'll set things up personally.
Splendid. Well, it looks like we'll be able to do business together.
I certainly hope so.
我们再完整的听一遍对话。
Well, I'm glad to finally meet you, Charles.
And I'm very happy to meet you, Stuart.
I'm very sorry for not meeting you earlier, but with my father in the hospital...
I understand completely. It wasn't a problem. Dave is so knowledgeable that we've proceeded quickly. He's been very helpful.
That's good. Well, I know that you're getting ready to return to Beijing, so we should get right down to business.
Good. I'd like to finalize things before I leave.
My understanding is that the English service manuals will be ready in 3 weeks.
Actually, we'll have them for you in 2.
Excellent. And Dave said that you could send some English-speaking technicians to train our engineers. Is that correct?
Yes, that's right. I said that we could provide some technicians. We haven't actually discussed a number.
So that's still to be decided?
Yes, but I can assure you that we will provide an adequate number.
Well,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they speak English well enough. We can't afford to waste time.
Yes, I understand. We want this to be a success as well, Mr. Chapman.
So, the one remaining question is that of spare parts. And that may not be as difficult as we think.
What do you mean?
Well, according to your technical reports, your robots are very reliable. They rarely break down in their first 5 years. Am I right?
Yes, that's right. But it's important to follow the maintenance schedule. In most cases, electronic sensors indicate problems before they become serious.
So in that case, extra parts can be flown in rather than stored.
Absolutely. We can guarantee delivery by air within 36 hours, and our technical support will be available 24 hours a day.
Excellent. One more thing. I'd like some members of my staff to fly to China to see your robots in operation.
Sure, that's not a problem. If you can give me some dates, I'll set things up personally.
Splendid. Well, it looks like we'll be able to do business together.
I certainly hope so.
Listen carefully.
请大家注意听老师下面念的句子里有哪些是表示歉意、接受歉意、要求澄清和给予确认的词语。
I'm very sorry for not meeting you earlier. I understand completely. It wasn't a problem. My understanding is that the manuals will be ready in 3 weeks. I can assure you that we will provide an adequate number. What do you mean? We can guarantee delivery within 36 hours.
Discussion.
分析讨论。Elizabeth 老师和 Gary 老师都认为双方已经很接近达成最后协议了。
Do you have any comments about this conversation?
Well, the issue of spare parts, the issue that was such a problem in Mr. Blake's negotiations with Advanced Technologies, isn't a problem here.
Yes, Mr. Chapman sees that the reliability of the robots makes the issue of spare parts less important.
So at this point, they are very close to reaching a final agreement.
Exactly. Now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So at this point, they are very close to reaching a final agreement.
这句话的意思是，现在双方已经很接近达成协议了。
What do you think?
下面我们来问一个问题。请你说出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Listen for the bell, then say your answer.
请在铃响以后说出你的答案。
Why do you think that Mr. Chapman is concerned about the English language ability of the technical advisors?
Well, for one thing, he thinks time will be wasted if the technical advisors don't speak English well enough.
Yes.The advisors will have to train the engineers at Federal Motors, so it's important that they communicate well in English.
Name that function.
这一节我们来复习各种语言功能。我们的商务语言专家 Gary 从上面 Blake 先生和 Chapman 先生之间的对话里挑出几句话，请 Elizabeth 一句一句的再听一遍。要他说出这些句子都含有哪些语言功能。Gary 所说的 stalling 或 delaying 都是拖延的意思，也是一种语言功能。我们来学习一个句子。
Is he stalling, delaying his decision?
他是在拖延他的决定吗？
Now let's focus on language functions.We're going to continue our review of important language functions. Elizabeth, you'll try to name the language function.
Okay.
Okay, here's the first one. Mr. Blake is speaking with Mr. Gomez about the robots. Is he making a request or an offer? Let's listen.
Why don't I send you some reports on our performance? On the performance of the robots in some Korean companies who are also our clients.
Let's listen again.
Why don't I send you some reports on our performance? On the performance of the robots in some Korean companies who are also our clients.
He says, why don't I? Why don't I send you some reports? He is offering to send the reports to Mr. Gomez.
That's right. He's making an offer. Okay, let's listen to a different language function. This time, Mr. Chapman is speaking to Mr. Blake.Is Mr. Chapman apologizing or refusing? Let's listen.
I'm very sorry for not meeting you earlier, but with my father in the hospital...
Can I hear it again?
Sure. I'm very sorry for not meeting you earlier, but with my father in the hospital...
He says he's sorry. He's sorry for not meeting Mr. Blake. He's apologizing.
That's right. He's making an apology.Okay, here's the next one. Again, Mr. Chapman is speaking to Mr. Blake. Is he confirming information, or is he making a promise? Let's listen.
My understanding is that the English service manuals will be ready in 3 weeks.
Is he confirming or promising? Let's listen again.
My understanding is that the English service manuals will be ready in 3 weeks.
Well, he uses the expression, my understanding is that... He's confirming his understanding.
That's right. He wants to make sure that his understanding is correct. Shall we listen to one more?
Sure.
Mr. Blake is talking with Mr. Gomez. Mr. Gomez has asked when the English service manual will be ready. Is Mr. Blake promising to do something, or is he stalling, delaying his decision?
I'd like to say 2 weeks, but I'd have to get back to you.
Here it is again.
I'd like to say 2 weeks, but I'd have to get back to you.
Okay, so he says that he would like to say 2 weeks, but he says I'd have to get back to you. So he's delaying. He's stalling.
Right again. He's stalling. Well, you did very well.
Thank you, Gary. And thank you for all your useful information in Gary's tips.
You're very welcome, Elizabeth.
我们再听听两位老师的问答，帮助大家熟悉各种语言功能的运用。
We're going to continue our review of important language functions. Elizabeth, you'll try to name the language function.
Okay.
Okay, here's the first one. Mr. Blake is speaking with Mr. Gomez about the robots. Is he making a request or an offer? Let's listen.
Why don't I send you some reports on our performance? On the performance of the robots in some Korean companies who are also our clients.
Let's listen again.
Why don't I send you some reports on our performance? On the performance of the robots in some Korean companies who are also our clients.
He says, why don't I? Why don't I send you some reports? He is offering to send the reports to Mr. Gomez.
That's right. He's making an offer. Okay, let's listen to a different language function. This time, Mr. Chapman is speaking to Mr. Blake. Is Mr. Chapman apologizing or refusing? Let's listen.
I'm very sorry for not meeting you earlier, but with my father in the hospital...
Can I hear it again?
Sure.
I'm very sorry for not meeting you earlier, but with my father in the hospital...
He says he's sorry. He's sorry for not meeting Mr. Blake. He's apologizing.
That's right. He's making an apology. Okay, here's the next one. Again, Mr. Chapman is speaking to Mr. Blake. Is he confirming information, or is he making a promise? Let's listen.
My understanding is that the English service manuals will be ready in 3 weeks.
Is he confirming or promising? Let's listen again.
My understanding is that the English service manuals will be ready in 3 weeks.
Well, he uses the expression, my understanding is that... He's confirming his understanding.
That's right. He wants to make sure that his understanding is correct. Shall we listen to one more?
Sure.
Mr. Blake is talking with Mr. Gomez. Mr. Gomez has asked when the English service manual will be ready. Is Mr. Blake promising to do something, or is he stalling, delaying his decision?
I'd like to say 2 weeks, but I'd have to get back to you.
Here it is again.
I'd like to say 2 weeks, but I'd have to get back to you.
Okay, so he says that he would like to say 2 weeks, but he says I'd have to get back to you. So he's delaying. He's stalling.
Right again. He's stalling. Well, you did very well.
Thank you, Gary. And thank you for all your useful information in Gary's tips.
You're very welcome, Elizabeth.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星期三报告说，他们将很快完成审查数千份文件，试图将事实与小说分开。与此同时，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有关俄罗斯涉嫌干预美国大选的调查显然陷入停顿。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共和党参议员博尔星期三在国会告诉记者，他们收到了空前数量的文件，但是委员会还有几个星期就能审查完。白宫发言人斯派塞星期三说，白宫并不担心领导调查俄罗斯涉嫌干预美国大选的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努涅斯的工作有问题。目前备受批评的努涅斯星期二拒绝辞职，并停止了委员会本周的工作，这让人怀疑国会两党对就俄罗斯是否干预美国大选的初步调查能否顺利进行。努涅斯取消了与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和国家安全局局长罗杰斯的闭门会议，这加深了共和党人的不满。他们称，上周努涅斯的行为已经损害了他的信誉，破坏了他领导调查的能力。美军在中东地区军事行动的最高将领表示，军方已经对美国在伊拉克摩苏尔地区展开打击伊斯兰国空袭行动时，估计造成大约100名平民丧生的前因后果展开正式调查。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陆军上将沃特尔星期三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会议上告诉议员们说，伊斯兰国战斗人员在人口稠密的城市地带进行作战的策略已经发生了演变。沃特尔将军说，伊斯兰国战斗人员明白我们对平民伤亡的敏感性，他们在利用这一点。由美国空军准将埃斯勒领导的调查组将对造成3月17号平民丧生事件的所有方面进行调查。沃特尔上将说，虽然美国军方领导人在得到了额外的战斗授权之后有了战术优势，但是在军方在防止平民伤亡方面的认真程度并没有改变。他同时指责伊斯兰国经常利用人体盾牌来抵挡联军的行动，还把平民伤亡的指称当作工具。他说，他们基本不在乎人命。在美国国务院长期工作的一名雇员被捕，并因为没有如实地向调查人员报告他从中国情报人员那里得到的一些联系人的信息和礼物而受到起诉。美国司法部说，坎戴利·克莱本在联邦法官面前作出无罪申辩。克莱本自1999年起担任国务院办公室管理专专家，他通过了最高级别的保密审查，先后被派往巴格达、喀土穆、北京和上海等地的美国大使馆和领事馆工作。检方称，在克莱本驻中国时，中国官员送给他价值成千上万美元的礼物，包括现金、旅游和一个公寓。检方说，一名中国情报人员要求克莱本提供美国政府对美中战略经济对话的内部分析报告。克莱本受到起诉的罪名包括没有告知联邦调查局他与中国情报人员的联系，而这是他的最高保密级别审查所要求的，因此阻碍了司法部所称的正式程序。司法部官员说，克莱本利用自己的职务以及能够得到敏感外交数据的便利换取个人的利益。如果被定罪，克莱本将面临最多25年的监禁。美国智库美韩研究所的报告说，最近几天，朝鲜主要核试验基地的活动频繁，这可能意味着朝鲜的第六次核弹实验已经进入最后的准备阶段。设在美国的智库38度北网站公布了3月28号拍摄的一组有关朝鲜丰西里核试验场的照片。照片显示，试验场周围车辆来往频繁，隧道正在排水，可能是为了保证通讯监测设备的干燥。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尼基·黑利星期三谴责了这个世界组织帮助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腐败政府。黑利大使在纽约外交委员会发表讲话的时候说，联合国维和使命被强制要求与刚果政府进行合作。他说，换句话说，联合国正在帮助一个对自己的人民掠夺暴虐的政府。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由陆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3月29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就在美中双方紧锣密鼓筹备川习峰会之际，台北驻纽约经济文化办事处副处长苏瑞仁投书纽约时报，强调呢，将台湾视为要求中国大陆对朝鲜采取强硬措施的筹码，是相当危险的做法。这位台北官员在题为《台湾观点》的文章中指出，利用台湾作为美中讨价还价筹码，不仅呢破坏台湾关系法，也向外界传递美国为交易牺牲盟友的错误信息，势必损害美国在亚洲的信誉。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以来，在不同场合谈论过一个中国的问题，但各界对于台湾筹码或棋子的怀疑始终挥之不去。那么台湾官员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以这种直率的方式提出这样的问题？川普总统会不会以台湾为筹码与北京做交易？一旦美国这样做，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和影响？今天我们就邀请两位嘉宾和大家共同探讨这些问题。从台北通过视频连线参与节目的是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黄介正教授。黄教授您好。
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嗯，坐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现场的嘉宾呢，是中国时报专栏作家刘平先生。刘先生，欢迎您来到我们演播室。
谢谢您。
嗯，好，我首先呢请教刘平先生，这个台湾驻美国代表处的这个官员呢，他直接警告美国不要在美中交易中牺牲台湾的利益，这种做法这个常见吗？您觉得为什么台湾官员要发出这样的警告？
好的，官员投书啊，其实是外交工作的一环。
嗯，
因为呢，他不但要和美国的官方打交道，要和美国的国会议员打交道，和智库打交道，也希望在民众中间能够凝聚出这样的一种形象或者这种声音。所以呢，透过这种投书啊，是表达台湾的关切。而对于台湾会不会成为筹码，会被出卖呢？这确实是台湾现在非常重要的关切，所以在这个时候透过这样的方式啊，他必须要表达台湾的这种心声。
嗯，那么我们请教台湾的黄介正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台湾政府这样做是不是他看到了什么直接的威胁呢？
我觉得是从两个角度来看，成分上面我觉得由台北中央政府直接下指令要求外交系统在海外来做这个投书，针对的这个可能的川习会开始在美国的媒体投书，我倒觉得成分比较少一点。
嗯，
那么反倒是就是我觉得是在驻外的单位可能希望，那么在川习会即将有可能要进行的之前，能够提醒美国的一些读者以及美国的大众，那么在这个两个强权交汇的时候，不要拿这个台湾作为一个牺牲品。
嗯，
这个就情理上面来讲是可以理解的。我觉得我个人不会特别去解读说这个是台湾处心积虑要安排的一种论述。
嗯，有分析人士认为呢，说其实外界对于川普总统的这个担心呢是由来已久的。那么早在他当选之后，还尚未就任呢，他就川普总统他就触碰过这个一中问题啊，比如在几个月之前，那个时候他说呢，我看不出有任何遵守一个中国原则的必要，然后除非呢我们能得到某种好处，当然了大意就是这样的。那么当时许多人，许多国际社会上的人，包括台湾人呢，都欢欣鼓舞，认为这是川普挑战一中。但是也有人当时就看出呢，这里边是不是有把台湾当成谈判筹码的一个意图呢？那刘先生，我请教您，您怎么看川普先生当年对于一中问题的这种表述？
是，您刚才提到当时讲这个等于是来挑战一中政策，后来呢有人在这个批评他说他不懂，他说我很懂一个中国政策。不过呢，有一位做过美国副国务卿的这样一位官员呢，现在已经退休了，他讲呢，他说他的理解是川普不了解一个中国到底怎么回事。原因之一就是川普从来没有从事于公职， 它和这个中国之间的在政治方面的联系也是微乎其微，所以你要是说它很了解一个中国恐怕不容易。
嗯，
所以呢台湾确实如您刚才所用那四个字，开始的时候欢欣鼓舞，但接下来台湾就非常低调。低调的情况从几方面可以看出，一个是蔡英文总统在美国过境的时候非常低调，包含选择的城市，另外一个呢就是台湾反对党国民党党主席洪秀柱来美国参加这个各样的活动，就职大典那一天他不在华府，他没有来参加就职大典，因为呢本来要邀请他来参加就职大典的人士啊，就希望台湾不只是执政党低调，反对党也要低调。
嗯，
所以呢台湾了解到就是在美中之间的这种大国之间的来往会不会出现交易而对台湾造成伤害，台湾必须要审慎以待，所以台湾的做法是非常低调的。
那我请教房教授，有人说川普总统呢是一位商人啊，商人出身的总统，那包括台湾利益在内的任何事情也都可以拿来作为一种谈判的筹码。那黄教授，您对川普先生的这种看法，外界对川普先生这种看法，您有何评论？
我个人觉得刚刚这个刘平兄讲的很对啊，就是川普他本人对于这个一个中国问题本身的敏感度，以及这个过去这么多年来这个美国和中国大陆因为交流所慢慢磨合出来的一些彼此的谅解，可能知道的不是特别的深入，所以但是我相信川普可能会有很多人跟他讲，就是说包括中国大陆自己也都会讲说台湾问题是中美两国之间最重要也是最敏感的核心问题。那么从谈判的角度来讲，川普他如果有一定的这个讯息想要让北京接受到而且非常的重视的话，他随时可以把台湾拿来当做一个挑起中国大陆重视和警觉的注意到他的要求或者是他的想法的一个工具。但是基本上这样做对台湾来讲不公平，也容易使台湾受到伤害。
嗯，
那么台湾本身并没有也不希望美中之间把台湾当作一个筹码或者是谈判的条件，本身台湾不是一个标的物。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有一些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线上要求加入我们讨论，我们先来接听电话，看看我们的听众观众们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辽宁的孙先生，孙先生你好。
哎，你好。特朗普把台湾当作筹码，企图毁掉一个中国的概念，这是错误的。蒋介石总统在败退台湾的时候也曾强调地说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蒋介石总统还要反攻大陆呢。喂，
好的，
喂，
我们了解您的看法。辽宁的孙先生，我们了解您的看法，您认为台湾就是中国的一部分，然后呢川普总统拿这个问题来当筹码不对。好的，河北的张先生，河北张先生你好。
你好。
嗯，
中国的有些学者总是以特朗普先生是商人来说事儿，我认为这是不客观的。
嗯，
特朗普先生是当过商人，但是商人就不懂政治也并非，你跟总统不当过演员吗？
嗯，
就说有些问题不要以他的出身来看他如何决定。至于台湾的问题，我认为特朗普先生即使商人他也知道这其中是利害关系，但是他有些问题就说是台湾什么当筹码。首先呢，我认为美国不会被一些人士左右，是吧？台湾和大陆的关系他会处理好的，
在
一个中国的问题上他会处理好的。
嗯，
谢谢你们。
好，谢谢张先生。下一位还是河北的，河北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河北刘先生，您抓紧时间。
好，我听到了。
嗯，请讲。
关于刚才这个话题啊，说拿台湾，美国拿台湾当不当筹码，关键在于台湾跟大陆。你本来就是一个国家，你非要搞什么台独，你能埋怨美国抓住你小辫子当筹码吗？对不对？你这不是台湾你自找倒霉吗？你
好的，河北的刘先生，谢谢您，我们了解您的观点了。我们刚才三位听众观众就有两位站在比较 这个跟大陆官方的立场是基本一样的。刘先生，
嗯，好的，他刚才那有一位张先生，他提到了雷根啊，
嗯，
大陆好像叫雷根
啊，对，
雷根是演员出身，不过雷根做过非常成功的加州州长。
嗯，
如果按 GDP 啊，加州独立的话，加州是世界第八大国。
嗯，
所以他有没有担任过这种领导的行政职务啊？跟他将来在这个开，尤其是开始的时候推动政务是还是有些差别的。
嗯，
我倒是想到了，里根当时做过另外一件事情，他在竞选的时候啊，就是说他要恢复和台湾这个和中华民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可是呢，这个当然北京方面对这个谈话是非常不满意了。那么里根在当选到就任之间，他就派他的副总统当选人老布什访问中国，那么也就是向中方说明他究竟将来怎么样做，怎么样走法子。也就是说，这个刚才黄介正教授谈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美中之间呢，他是经过了多年的磨合，然后走到今天这样的一个基础，他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他有他的基础。所以这个基础，如果你要是这个不精心的或者有意去动摇的话，这个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不可不慎。嗯，
好的，那台湾的黄教授，您对我们刚才三位听众观众朋友们的评论或者问题，您有什么回应？
中国大陆不论是党中央或者政府或者是一般民众，对于海峡两岸的关系基本上共识程度比较高。那么我想台湾也会有一些朋友希望能够透过正当的交流，也让大陆的民众也了解台湾是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也有很多各种不同的观点。不过从这个大国之间的关系啊来看台湾的话，我觉得我们应该可以清楚的了解，就是台湾自己本身并不愿意，我们作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中华民国，那么已经106年了，那么不希望因为我们跟美国发展关系去影响到中国大陆跟美国的关系。同样的，我们也不希望中国大陆跟美国的不管是领袖峰会或者是平常的日常的交往也不需要也不必然要影响到台美之间的关系发展。当然这个是一个理想性的看法，
嗯，
但是我们可以尽量的彼此相互尊重啊，共创双赢啊，那个可以跟两个双边关系并行不悖。
好的，那么我们注意到呢，台湾驻美国副代表啊，这位叫苏瑞仁先生，他特别警告美方呢，不要以台湾为棋子，在朝鲜问题上与中国大陆做利益交换。那刘先生，您怎么看这个苏先生的这种强调，在朝鲜问题上？
我突然想到1972年呢，尼克森总统访问这个中国之前呢，在夏威夷的美军司令部那个官邸啊，听说他写下这么个条子。越南等于台湾吗？打了个问号。
嗯，
他的意思就是说，美国当时深陷泥淖的是越南问题，有没有可能和中国在越南问题上达成一定的协议？中国不要支持越南，美国呢也就不要支持台湾，至少在这个很多事情上可以有些调整。
嗯，
那么这个说明了这个大国之间交易的时候，或者是这个谈判的时候，小国或者周边国家经常要担心利益会不会受到影响。
嗯。
这个苏副处长提到的，就是说会不会变成说美国希望在朝鲜问题上中国能够加把劲儿，那美国就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就让一些。我想这中间有几个很大的问题在哪里呢？哈，一个很重要的，黄教授刚才提到了，美国和台湾之间的这种长久的关系啊，它不只是一种情谊，不是只是有利益上的因素，它也这个历史的因素，它有很多共同的利益，共同的价值观。而相对的，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呢，它恐怕也未必能够如美国的愿。你是要说这个中国加入世界各国一起来对付这个朝鲜，恐怕中国它考虑它自己的战略利益，考虑到它和这个朝鲜之间的这种血浓于水的感情啊，恐怕中国它不一定会这样子做。但结论就是说，这种大国之间呢，在它谈判在对话的过程中间，小国或者周边国家要时刻保持警觉，这也是必然的。
嗯，那么我再请教黄教授，您觉得朝鲜问题可以会不会有可能被这个两国美中两国峰会呢拿来作为一个利益的交换？当然是以台湾为筹码。那么除了朝鲜问题之外，还有哪些呢可以让川普政府考虑跟大陆来做利益交换的？
我觉得我们应该都从各个不同国家的位置来看这个问题啊。这个从北京来看台湾问题，台湾不是北京可以愿意，台湾是核心问题，不会拿来当做筹码，即使别的国家想要拿台湾来做筹码，但是从北京的角度来看，台湾怎么会是你的筹码？同样的，北韩的问题，那么并不是说美国和中国大陆讲好了，就中国大陆一定可以做，或者是北韩就一定依照大国所设定的轨迹啊，来继续走这个局。我觉得今天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峰会，又以朝鲜半岛的问题聚焦的话，更凸显了就是即使是大国并没有办法完全主导朝鲜半岛的问题，
嗯，
两方才要见面，才要来这个相互的磋商如何把朝鲜半岛的安全的威胁把它降低，那这个要解决问题需要很长的时间。所以我觉得这个如果美国和中国大陆现在最核心最重要的就是朝鲜半岛问题，也只是彼此双方先把步调啊调整一下，并不会因为一次的峰会就可以要求北京做到什么程度，或者是大国安排好北韩就会因此啊服从大家的规划，
嗯，
这个不太可能。我们过去24年都没有看到这样的情况，现在也不容易。
嗯，所以谈判利益交换也不一定就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如果会的话啊。现在我们已经有大量的网友呢，他们发来自己的评论啊，我呢对不起啊，我不能一一都读，我就选呢跟我们有关、跟我们讨论有关的比较重要的给大家读一下啊。这个一位网友叫 Harbor 的，他说台湾是美国的筹码还是美国的盟友，重点在于台湾怎么做。日本和美国修订了美日安保条约，加强了军事合作，确认了防卫范围并写入法律，日本现在是美国的铁杆盟友，共产党也忌惮三分。那么台湾是否应该效仿一下，在美中两个大国之间玩平衡，最终呢有可能完成乌克兰克里米亚的局面。艾德臭这位网友呢，他说在国际现实当中，小国沦为大国交易的筹码是必然的，台湾也不外于此。我们需要讨论的是中美双方之间的交易会从多大程度上损害台湾的利益。如果说台湾的核心利益是维护政治、经济与军事上的自主地位，那么中美交易有没有可能伤害台湾的自主地位？我觉得这位这个 Ed Chow 这位网友呢，他问的问题也是我要向刘先生请教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刘先生您觉得啊，如果比如说万一这种利益交换会在峰会上实现的话，会出现这种情况，那川普总统他会在中共的要求或者压力之下牺牲哪些台湾的利益？如果会有这种局面，哪些台湾的利益？刚才我们这位网友也是提到这个问题，会在多大程度上伤害到台湾？
好的，其实刚才有网友提到了，就是美国和日本之间这种铁杆关系，
嗯嗯嗯，
说这个台湾要怎么样调整？美国和台湾本来也是铁杆关系，
嗯，
是有共同防御条约的，
嗯，
美国在台湾有驻军的，美国在台湾摆了原子弹的，美国和台湾是有正式的外交关系的，后来全部都没有了，
嗯，
因为美国要考虑到它要调整和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
嗯，
所以台湾今天美国会继续，台湾还有什么样的好让美国牺牲掉的吗？其实官方的关系现在是这个至少在这个看起来其实是非常缺乏的。那么你说再一次和台湾断交吗？已经无交可断了。所以美国能够牺牲多少，那现在就是一个军售的问题。
嗯，
可是军售的问题别忘了美国有这个台湾关系法。美国哪一位总统大概都不太敢动台湾关系法。一方面它是美国和台湾之间双边关系的基石，另外一方面呢，它也确实是在国会里边呢，当初是以这种几乎是一种压倒性的多数通过的。如果当时投票反对台湾关系法，不是因为不希望见到台湾关系法，而是觉得台湾关系法对台湾的保护还是不够的。
嗯，
在台湾关系法里边，对于台湾的对美国对台军售定的是非常清楚的。
嗯，
所以呢，这个美国现在整体的这个民意，或者是美国现行的法律，这个对台湾的还是非常重视的。大家知道，川普是民选总统，
嗯，
他还是要考虑到美国的民意，他还是要考虑到法治的基础的。
嗯。那么有人也这样说哈，说这个台湾问题呢，本来就是川普总统的一个如意算盘，那就是他想呢空手啊套白狼， 抛出一个本来就不是问题的一个问题，然后呢他再承诺我要遵守一个中国的原则，这样就可能呢北京在其他可能引诱或者是使北京在其他方面呢来做出一些让步。那台北的黄教授，您看有这种可能吗？
从逻辑上面来讲，这种论述大家应该比较容易接受或者想当然耳，但是我觉得中间有一些吊诡的地方。
嗯，
首先呢，我们要了解今天台湾是不是一张牌，是不是一个筹码，不是川普一个人说了算。我们要了解，事实上在这一次川普当选，或者是共和党掌控参众两院，以及目前有可能渐次进入川普团队的里面，有很多非常对台湾非常友善的这个政治人物啊，在国会的台湾连线中间，有太多的参众议员认为过去奥巴马的第二个这个四年有一些没有办法满足台湾需求的地方，所以现在整个友台的力量，甚至包括奥巴马去年12月在卸任以前签署的2017财政年度的这个国防授权法里面，中间有这个超过半打的这个随时美国政府依法可以提升跟台湾的军事关系的，所以在美国手上，他如何加强跟台湾的关系，他本身是有动力的。另外还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
嗯，
就是说如果川普够聪明，他知道台湾就算是筹码，就算是一张牌，但是是一个超级敏感的王牌的话，我相信以他会谈判会 make a deal 的这样子的一个精明，绝对不会在一开始的时候先把王牌拿出来做交易，
嗯，
这个不符合他的行事逻辑。所以对于他来讲，台湾即使是被川普个人拿来做战略的运用，我相信也是当作后盾，当作王牌来用，不会是在开始就抛出去的牌。
外界盛传呢，就是说在川西峰会之后呢，川普政府可能就要公布一个大规模的一个对台军售案，那有人就认为这好像川普并不想牺牲台湾，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好的，其实这个军售啊，本来在奥巴马总统卸任之前呢就已经大体底定了，但是因为那个时候啊，这个有也是在华府有这么一种说法，因为川普啊他就开始这个和台湾好像特别好，
嗯，
然后又挑战一个中国，所以奥巴马不是在白宫的记者会上的时候又有一番说明啊，为什么美国和台湾关系如此这般的，就是想要做一点缓和，
嗯，
所以呢就把那个军售案子可能留下来了，留给川普。但是也正如您所说的，其实也就是这个黄介正教授说的，就是台湾呢在西太平洋它是一个华人民主社会的典范，也是美国或者自由世界的一股这个安定的力量，所以呢这个对这个美国和台湾之间的关系，它有其他的方式来使台湾继续安定，这个对整个中国的民主的前景也是有帮助的，所以这个军售啊会显示川普总统他的这个决心和做法。
好的，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只能到这里结束了，时间关系啊，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打来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我们感谢黄介正教授和刘平先生两位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将关注热点问题山东刺杀乳母者案的背后黑幕，请在北京时间晚上9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并踊跃参加我们节目讨论。此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美国观察主持人林森。美国之音中国时间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通过卫星电视和网络播出美国观察。英国将于3月29日启动脱欧程序，特里莎梅首相向欧盟其他的27个成员国致函，希望尽快开启谈判程序。美国观察邀请嘉宾对这一事件进行深入分析。中国时间3月30号星期四早上6点，欢迎届时锁定收看美国观察。
好的，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